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四，新时代的属神秩序。若望福音四章一至五十四节，新时代的属神秩序。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说他已收徒，施洗比若翰还多。其实耶稣本人并没有施洗，而是他的门徒，便离开犹太又往加里利亚去了。他必须途经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西哈尔，靠近雅各伯给他的儿子若瑟的庄田。在那里有雅各伯泉，耶稣因行路疲倦，就顺便坐在泉傍。那时大约是第六时辰。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相遇的故事扩展了由若望福音二章一至十二节就已开始了的墨西亚时代。若望福音四章一至三节解释了为什么耶稣离开犹太地区往加里利亚去的理由。法利赛人听说受耶稣洗的人好像超过了接受若翰洗者施洗的人数，虽然圣使加注说明耶稣本人并没有施洗，而是由门徒来做的。给人施洗的门徒很多，说明了一个新生的运动正在扩展，这使得法利赛人很不安。撒玛利亚位于以色列中部，是撒玛利亚人居住的区域，耶稣自犹太地区到加里利亚必须经过那里。耶稣及门徒进入了古城舍根附近的西哈尔，在那里有雅各伯的井，正午时分耶稣就坐在井旁休息。井旁的妇人，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汲水，耶稣向她说，请给我点水喝。那时他的门徒已往城里买食物去了。那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你既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当撒玛利亚妇人到井边汲水时，耶稣向她要水喝。耶稣进入撒玛利亚村庄，又跟着妇人说话的行动，足见他超越了种族、宗教、性别的界限。亚述帝国在主前722年占领北国以色列后，撒玛利亚人因为与亚述人通婚，在种族上被视为不纯，又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朝拜方式以及对经书认定上的差异，在宗教上被犹太人视为不纯正。耶稣与此妇人直接对话是会引起闲话的，何况还是孤男寡女。若望福音四章八节指明了当时门徒们并不在场，耶稣是单独和妇人在一起的。妇人的回答颇为直率，也不太客气，强调耶稣是犹太人，而他自己不但是妇人，而且还是撒玛利亚妇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是轻描淡写的说法，其实两者间仇视得很厉害。希腊原文用的词比较强烈，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互不相干。活水，耶稣回答他说，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或许早求他了，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那妇人问说，先生，你连汲水器也没有，而井又深，你从哪里得那活水呢？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他留给了我们这口井，他和他的子孙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妇人说，先生，请给我这水吧，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来这里汲水。开场白过后，耶稣开始试探他，如果他明白他的身份以及他所赐的是属神生命的水，他就会向他要水喝。他应许妇人活水， 技术上来说，活水是指任何流动的，而不是停滞或存在注水池里的水。也就是说，耶稣用一个普通的词来表达一个属神的及超性的意思。妇人起先只了解到自然物质层面的意思，以为耶稣是说他们面前这口井里有不同的水。他在若望福音四章十二节里讽刺地问，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若望圣使给了肯定的回答，这和若望福音一章十七节的观点完全一致。因为法律是借梅瑟传授的，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在若望福音四章十三节中，井的象征性更为明显。在犹太人的传承里，梅瑟的法律有如活水，全心接受法律的字句，直到法律成为活泉。耶稣把井水比作公认的宗教传承，喝了还会再渴，而他所赐的活水才是涌到生命的水泉，不但使人完全满足，而且将永远不渴。旧约里无数次用水来象征生命，但在先知书中用于末世的观念时，水则象征天主圣神的倾注。若望福音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耶稣在圣殿里说了同样的话，圣使一旁加注，阐明他所指的是圣神。撒玛利亚妇人显然很好奇，但她还没有领会到耶稣的深意，以为他说的是用不完的水源。他称呼耶稣为先生，比起先前不客气的回答近了一步。一位先知，耶稣向他说，去叫你的丈夫再回这里来。那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我没有丈夫正对，因为你曾有过五个丈夫，而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这话真对。妇人向他说，先生，我看你是个先知。当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去叫她的丈夫然后再回来，她回答说她没有丈夫。耶稣讽刺地证实了她所说的实情，因为她曾有过五个丈夫，而现在一起同居的并没有跟她结婚。耶稣并没有谴责她，只是说出事情的真相。惊异之下，妇人说耶稣是一位先知，更进一步认出他的身份。这个认知提供了下面的转接，从活水谈到新时代朝拜天主的话题。迫切的宗教问题，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们却说应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回答说，女人，你相信我吧，到了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然而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撒玛利亚妇人要确切地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朝拜天主。犹太人朝拜天主的中心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撒玛利亚人却在格利金山上朝拜。耶稣在回答中告诉他，新的普世属神的秩序即将来临，且将超越这两种朝拜的方式及地点。若望福音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是这个场景的精华。时候要到代表传统的末世观，末世和新时代的出现在不久的将来，但耶稣又加上且现在就是，说明了在他身上新时代已经来临。真正的信徒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他们是天父关注的对象。真理指的是耶稣本人，他满意恩宠和真理，如若望福音一章十四节十七节所言，耶稣应许他会赐下圣神以及护卫者。跟天主相遇的地方从一个特定的地点转向耶稣自己，我们经过他通往天父。因为天主是属神的灵体，我们必须经过耶稣赐予的圣神来朝拜他。对救主墨西亚的期待，妇人说， 我知道墨西亚以及基督要来，他一来了必会告诉我们一切。耶稣向他说，同你谈话的我就是。正在这时，他的门徒回来了，他们就惊奇他同一个妇人谈话，但是没有人问你要什么，或你同他谈论什么。于是那妇人撇下自己的水罐往城里去，向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事，莫非他就是墨西亚吗？众人从城里出来往他那里去。撒玛利亚妇人说出对救主墨西亚的期待，可能是指生命记中梅瑟所预言的先知，我要由他们的兄弟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我要将我的话放在他口中，我要向他们讲述我所吩咐他的一切。他也是撒玛利亚人所谓的复兴者。根据若望福音14章25节、16章13至15节及古木兰文件9章1节，耶稣确认自己就是这位救主，他来教导世人。门徒从镇上回来，看到耶稣跟妇人对话，震惊不已，但没人敢质问他。妇人撇下一切，到城里告诉大家所发生的事情。耶稣的先见之明使他迟疑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可能就是墨西亚。天上的食粮，这期间门徒请求耶稣说，拉比，吃吧。他却回答说，我已有食物吃，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门徒便彼此问说，难道有人给他送来了吃的吗？耶稣向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在若望福音4章31节中，门徒们请求耶稣吃点东西，他神秘地回答说，他已有食物吃，是门徒们所不知道的。门徒们自然从字面物质上来解释，以为别人给他送来了吃的。耶稣必须坚定明确地告诉他们，成行父的旨意本身就是滋补的，因为他被派遣来的任务就是天上的事工，就是他的食粮。收割，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获期吗？看，我给你们说，举起你们的眼细看田地，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已领到工资，且为永生收集了果实。如此，撒种的和收割的将一同喜欢。这正如俗语所说的，撒种的是一人，收割的是另一人。我派遣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别人劳了力，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从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证说，他向我说出我所做过的一切。这样，那些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前，请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耶稣就在那里住了2天，还有更多的人因着他的讲论信从了他。他们向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为了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并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过了2天，耶稣离开那里往加里利亚去了。马窦福音中的谚语，庄稼故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在此出现是为了加强门徒们对使命的紧急性。末世的庄稼不必等到未来，现在已经可以收割了。撒玛利亚人对圣言的接受就是证据。若望福音4章38节中，耶稣说别人已经做了准备，可能是指若翰洗者和耶稣自己。非犹太人信从了耶稣的话而被欢迎，耶稣邀请跟随他的人也一起参加收割。若望福音4章21至24节所描述的普世新秩序就要出场了。这几节很可能是针对主力90年左右若望团体的一个情形而写的。即使一些皈依的撒玛利亚信徒没有受到大家热心的欢迎，意思很清楚，撒玛利亚人是最早听到耶稣的话而相信的。耶稣知道这妇人的生活细节，显然使他信服，他的见证也说服了很多人。耶稣接受了撒玛利亚人的请求， 在那里住了两天。后来很多人并不是靠妇人的见证，而是自己信从耶稣是世界的救主。只有若望一书说父打发了子来做世界的救主，和这里把世界和救主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出现。两天之后，耶稣离开撒玛利亚往加里利亚去了。不可靠的欢迎。耶稣曾亲自作证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绝受不到尊荣。他一来到加里利亚，加里利亚人便接待了他，因为他们也曾上了耶路撒冷去过节，并亲眼见了他在庆节中所行的一切。对观福音中的谚语，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和本家外，是没有不受尊敬的。若望圣使把它放在若望福音四章四十四节这里，有点对不上号，因为耶稣明明在撒玛利亚受到欢迎，后面几节又说他在加里利亚也受到欢迎。加里利亚的人欢迎他，是因为很多人看到他在耶路撒冷的作为，但对这些在耶路撒冷惊异羡慕神迹的人，耶稣并不信任，认为他们的信仰肤浅多变，为以后的麻烦做了伏笔。治好王臣的儿子。耶稣又来到加里利亚加纳，即他变水为酒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王臣，他的儿子在格法翁患病。这人一听说耶稣从犹太到加里利亚来，就到他那里去，恳求他下来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启示，你们总是不信。那王臣向他说，主，在我的小孩未死以前，请你下来吧。耶稣回答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了耶稣向他说的话，便走了。他正下去的时候，仆人们迎上他来，说他的儿子活了。他问他们孩子病逝好转的时刻，他们给他说，昨天第七时辰热就退了。父亲就知道正是耶稣向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那个时辰，他和他的全家便都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里利亚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耶稣回到加纳显了第二个神迹，耶稣取代犹太人的制度，始于耶稣在加纳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结束于加纳行的第二个神迹。这是马窦福音八章五至十三节及路加福音七章一至十节治好百夫长的仆人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一个王臣请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耶稣的回答是责怪人们总是要看到神迹才相信。王臣不放弃，耶稣于是叫他回去，并说他的儿子活了。当他回家后，发现他的儿子被治好了，他们全家就都信了。看来王臣是个外邦人，当他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真正相信了，不像在类似情况下的许多人。